台湾已经知道了攻台时间，台湾军方罕见促请川普出手。美国国务院一日两大表态暴击北京。台湾最新报告首次曝光重要机密事是什么呢？马斯克爆有人不想他活，川普遭遇司法政变是什么回事？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20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节目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有关一些健康的资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是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中风甚至到截肢的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飲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吃了一瓶低了之后都挺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哇，真是好好的礼物啊。
两个月前到呢，我的糖分是很高咯，0.1，他没吃药的，我来了买回来给你吃。个月下他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在台湾总统赖清德明确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而且全台掀起反渗透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執行联合战备军演，而美国国务院罕见地重批北京明目张胆不负责任，并且明确提到美国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要挟行为，而台湾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并呼吁美国台湾需要美国出手。中共近日举办了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昨日18号明确回复美国不会摒弃在台湾问题上长期秉持的立场，也就是反对任何单方面强制或者是威胁改变台湾地位的行为，而正在改变的是台湾面临的中共威胁。美国发言人说，北京去年发表了反分裂国家法，指示中共执法单位惩罚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某些情况之下还会判处死刑。而中共国台办官网还列出了公布的台独分子，包括苏贞昌、吴超燮、萧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王定宇等人。美国国务院表示，面对中共这一类的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美国仍然致力维持阻吓侵略行动的能力，并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者是经济制度。与此同时，中共飞机从3月17号开始就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执行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对这个作出了回应，中共不能够对台湾作出明目张胆不负责任的威胁。面对中共军事、经济、资讯和外交的压力，美国将会支持台湾应对中共压力。我们同国际伙伴一起坚定支持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表态致力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威胁行为。外界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台湾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美国不排除以任何形式对付，这个是非同一般的挺台立场。而美国用明目张胆一词，是美国国务院近年来对北京对台军事行动的回应中相对罕见强烈的字眼。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军演，美国谴责北京重大升级，毫无正当理由，而以往都是采取深切关注或者是严重关切。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用不寻常来形容明目张胆这个词。近期中共军方在台海、南海以及澳洲周边的海域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包括实弹军演。日前还向台湾附近派遣了59架次的战机和军舰， 反登陆屏障和导弹系统目前包围了台北，说是对台独的惩罚，中共挑衅信号明显。而台湾亦都做好了战争准备，应对中共威胁的进攻。国防部长顾立雄在今日3月19号表示，从中共近期的演习状态来看，由演习转变成战斗需要的时间可能不见得好像台湾过去想的那么长，因此台湾军队要能够掌握关键的预警。台湾军方宣布，台湾规模最大的年度军演汉光演习，今年的实兵演习将会在7月9号到18号举行。这次的汉光首度以2027年中共犯台的可能行动来设想，演习的日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而2027年亦都是很多西方官员预计的中共侵台可能的时间。另外台湾官方自从3月17号开始展开为期5日的立即战备操演，顾立雄说，操演是为了应对中共针对性军事操演的强度，预计每半年实施一次，国军会对共军的灰色地带行动会有低、中、高等级的预警判断表，会由参谋总长随时下令展开立即战备操演。而台湾训练部队就是应付中共会将演习变成真正的入侵时候能够立即动员起来。台湾国防部长警告说，解放军的打击速度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快，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消息说，台湾军方呼吁需要美国阻吓中共。台湾军事规划部门表示，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个是向华盛顿发出了台湾希望保持稳定关系的信号。台湾方面希望美国能够阻止中共走到那一步，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台湾国防部专家林永佑教授表示，在18号报告中，有关美国的新内容意味着与美国交流是台湾未来将会继续加强的一个重要领域。报告显示，多年来美国原本在对台湾军队的训练和合作方面一直颇为低调，为了避免激怒北京方面，但是现在这些已经从公开的秘密变成了全无遮掩。美国最近援助台湾的例子包括一项为期两年的协议，在南部港口城市高雄训练台湾海军。台湾国防部今日递交给台湾立法院的一份未公开报告显示，去年台湾美国和其他盟友进行了500多次访问，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防务政策、武器销售、情报以及防务研发等。值得关注的是，今日日本有个重要的表态，中共试图利用早年日中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牵制日本地方政府和台湾交流，不过被日本政府驳斥。日媒报道说，石破茂内阁在一份国会答询书中表态，日中联合声明关于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的立场，不具法律约束力。报道指出，对于石破茂的答复，这样代表了日本政府允许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和台湾交流。在昨日拉斯维加斯的特斯拉车行被纵火之后，警方发现至少有5部的特斯拉汽车受损，车行的门上用红色的喷漆喷了大的英文字母抵抗字样。而在特斯拉店遭到攻击之后，在今日3月19号美国股市收市，特斯拉股价暴跌 5.34%。 马斯克披露说，有人不想他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18号说，对特斯拉的暴力行为等于国内恐怖主义。他还表示，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起诉了几名的犯罪者，我们将继续调查，对参与这些袭击的人施加严厉惩罚，包括幕后策划和资助这些罪行的人。川普总统在讲到特斯拉攻击事件的时候说，我们有很多摄像头，当我们拉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由一些在左翼非常有政治影响的人雇佣的。川普的话暗示出，针对特斯拉的攻击是有背景、有计划的行动。 这些抗议和暴力事件目的很清晰，就是阻止马斯克和川普合作，要阻止政府效率部运作削减美国政府机构和人员。马斯克在接受 Hannity 采访的时候说，特斯拉是一家和平的公司，我们从未做过任何有害的事。他因为大量参与联邦政府工作而面临生命危险，有些人可能不想他活，想要伤害特斯拉，因为他正在阻止他们的欺诈行为，追缴他们的钱财。他提到，我们正在阻止政府中发生的可怕的浪费和腐败，他们是坏人，坏人就会做坏事。马斯克说，左派对我的仇恨和暴力程度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非常担心美国会因为腐败和浪费而破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美国这艘船就会沉没，我们都在这艘船上边。这个是对那些富有的人发出的警告，请你记住，你的公司将不复存在，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确保美国在未来保持强大，否则我们都会沉没。马斯克慨叹说，我们的债务成本已经高到只是债务的利息支出就超过了整个军事预算，而且情况越来越失控，所以国家快要破产了。他说，一个国家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一个国家超支不理智地消费，国家也都会破产。不单止马斯克遭到攻击，就连川普总统发出的新行政令也都不断被掣肘。在昨日18号，地方法官博斯伯格阻止川普驱逐黑帮分子14日，而川普要求对他进行弹劾，但是美国高院大法官罗伯茨就认为川普弹劾法官行为违反法律惯例，他认为弹劾并不是对司法判决分歧的适当回应，而是要有正常的上诉审查程序。与此同时，由奥巴马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西奥多命令马斯克和 Doge 恢复美国国际开发署几乎所有的业务。今日有消息披露，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引用音乐剧《夏美顿》为他的判决辩护，命令美国军方继续招募患有精神病的跨性别士兵。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回应说，这个是一次司法政变，我们需要60名参议员来弹劾法官并恢复人民的统治。因为什么呢？弹劾法官除了国会通过，还需要参议院通过，而参议院共和党有52席，所以需要民主党参议员的加入。在今日网关评论的消息，自从川普上任以来的两个月，川普面临来自激进法官的129宗的法律挑战，比所有美国总统的挑战总和还要多。这个是对川普政府和美国造成破坏。第三条项目高级顾问 Josh Hamm 认为，这个是一场司法叛乱。这个现象亦都引发广泛的讨论。有人说，美国有近700名的联邦地区法官，如果每个法官都对总统下达命令，这样行政权就全部被法官散夺了，这个不是就等于制肘川普施政吗？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因为美国的法院判决即使是联邦地方法官，其实在美国政治传统上行政单位都会尊重，这样现在一部分出于政治目的而做判决的法官利用这种美国的政治传统，让他们的判决现在直接可以影响甚至阻挡美国的行政单位，或者是说给这个国家的行政当局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你一是就不遵守他们的判决，你如果不遵守他们判决的话，这样就破坏了政治传统，你要遵守他的话又变成了寸步难行。不知道川普政府会怎样做，这个球是在川普政府手里面。当然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说，我们有我们的上诉程序，法官乱来，我们有办法纠正他们。但是法官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临时禁制令，因为他要判决之后再上诉都需要时间，就变成了川普政府几乎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用临时禁制令挡住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国家运转体制上的一个很异常的现象，很扭曲的现象。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说，某个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做出一个明确的裁决， 地方法官不可以就这种全国性的影响案件做出一个禁制令，看看最高法院能不能够做这件事。如果不能够做的话，剩下来就真的会乱了，就很麻烦。在昨日我们在新闻中提到的马斯克面临的困难，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支持马斯克坚定地走下去。这样大家觉得这些法官是不是在制肘川普政策呢？这样算不算得上是司法政变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有关川普对各国将会怎样征收对等关税传出重要信号。目前川普的高级顾问正在密锣紧鼓地部署新关税制度。一位消息人士匿名证实，川普政府官员正准备对数万亿美元的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川普政府可能将关税范围扩大一倍多，要想要关税对等施加到上百个国家是有难度的。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等人开会讨论了简化之后的低、中、高税率三级关税议案。不过这个的分级方案被否决了，政府官员说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的方案。美国对全球对等关税计划将会在4月2号推出，同时还会对汽车、半导体和制药等少数的行业征收 25% 的额外关税。官员们正在权衡怎样在不被国家贸易代表办公室造成压力的情况之下推进这个计划。《华尔街日报》之前独家爆料说，对每个贸易伙伴征收独特的对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川普官员们还说，他们亦都会考虑很多其他国家对他的境内消费征收的增值税。在昨日1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批评15个对美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的国家，并将他们称作肮脏15国。贝森特在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4月2号每个国家将会收到一个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美国对各国的评分，包括对各贸易伙伴、关税等级、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不公平融资和劳工剥削的评分。这些国家亦都可以在美国采取行动之前达成协议，亦都可以在收到关税通知之后和美国协商，这样可能不征收某些关税，但是强硬反击就会收到更高的数字。墨西哥当局表示，美国第一黑帮集团 MS-13 的头目47岁的巴代尔斯被逮捕，而且被引渡去美国。他是美国十大通缉犯之一。今年2月，美国政府正式将这个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巴代尔斯被控涉及在美国和墨西哥和他的家乡萨尔瓦多的多项犯罪活动，包括密谋向极端分子提供物资、帮助贩毒和藏匿物资、敲诈勒索等多项罪行。 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这个对我们的执法合作伙伴和更安全的美国来讲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而日前川普因为要弹劾阻止遣送委内瑞拉黑帮分子的华盛顿地区法官之后而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白宫幕僚长米勒认为，川普当然可以弹劾法官。第一，这个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候通过的法律《外敌法》，总统有权运用这个法律击退入侵的非法移民，尤其是帮派犯罪分子。第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和行政应该分开，地方法官没有司法权力干预或者是剥削总统的行政权力。如果总统的每一个行政命令都被法官这样否决，这样美国就不是民主宪政，国家也都没有办法运作了。第三，川普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他下令海外美国驻军的行动，美国的地方法官有没有权力干预和阻止？不可以，因为这个是美军统帅的权力，法官不可以干预。米勒直接用法律和常识碾压了左媒。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 提醒大家，我哋喺香港时间嘅下午3点钟有我哋另一期嘅国际风云节目，请大家记得收睇。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